欢迎大家收听这集股市报告同学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Andy。 那今天一样就是找来我们的同事 Tedz 来跟大家聊一下近期的股市重点。
Hello， 大家好，我是 Tedz。
好，那最近就是一样，今天会跟大家聊三个话题。那第一个就是，首先最近 ETF 之乱其实好像还没有终止的情况，那就是最近刚发行的00939，然后最近下礼拜一就四月一号要发行的要上市的00940，还有最近已经上市然后的00941中信半导体 ETF， 那就是会跟大家简单聊一下这三档以及后续还有哪一些 ETF 值得我们关注。那第二个要聊的主题就是国外的一个论坛 Reddit 在美国就是 IPO 上市，那我们也可以就股市报同学也是做论坛，那也可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我们怎么看这一个事件。那再来第三个就是台湾最近电价要涨，所以很多重电的一些相关概念股都有蛮不错的涨幅，那我们也会聊一下就是对这个看法。好，那首先来进入第一个主题吧。那第一个主题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最近除了00940下礼拜一已经募资完，然后1700多亿准备要上市以外，其实另外两档像939跟941都已经在台股上市，那两个可以说是各有不同的走向。那关于这两档，天子你目前有什么你观察到的一些现象吗？你觉得有趣的地方在哪？
有趣的地方是在于说它其实是不是有破发？
哦，对，就是00939这一档，台湾统一高息动能其实是有破发的，对。然后相反的，另外一档00941中信半导体 ETF， 它其实是另外一个，它其实是有一直涨，甚至还涨超过它的净值，也就是溢价。那它甚至有一天溢价达到 10%， 也就是你那天买进去，你就等于长久下来，你会比别人多贵了 10%。
欸，是哪一档里面有联发科啊？
我记得939联发科，然后941好像是在买，因为它的是中信上游半导体，所以它就是半导体的上游嘛，所以是那种设备厂比较多，我记得是这样。
哦，我跟你讲什么有趣，有趣的是我原本想说要去吃它豆腐，所以我去买个股，结果个股一直在跌，我联发科已经套牢了。
那你联发，欸，那你说到吃豆腐，其实蛮多人都有在同学站内讨论这种吃这种投信或 ETF 豆腐，那你是什么时候进场？
其实我已经忘记确切时间了，就是听到说，这个东西募资募很多，所以我就想说可以就是低手先买，然后让他帮我抬轿嘛，这个是大家的心态，想说可以吃个这个 ETF 豆腐。
对，
欸，没想到你还是想吃专业的豆腐是没有这么容易的，是被专业的吃豆腐。
对，其实好像最近就是前阵子，因为这几档这三档或者是接下来要发的 ETF 实在太红了，所以到处就是像同学在内一堆人在讨论，就是，欸，要怎么吃他们豆腐。那其实可以去观察一下，就是我们凡事都要做回测嘛，对啊，像是这几档就是有些人吃豆腐有成功，有些人没成功，那其实可以从他们，我觉得有一个蛮重要的就是进场时间点，像是当大家都在讨论怎么吃他豆腐的时候，其实感觉就已经不太能，就那个插鞋桶理论。
没错没错，那个游廷浩他其实就是也有讲到嘛，就是说后面是不是还要再出944
也是一个高股息的。
对对对，我相信这些高股息到最后应该有一些成分股都是大家都雷同了，那其实就是看后面有没有办法，就是说把我自己啦，我自己在看，就想说，哎，会不会就是后面的 ETF 再进来再帮我抬轿？这个可能是我，未来期待说，就是当这些 ETF 真的慢慢进场，那当这只股票如果真的有它这个价值的话，我相信终究会就是股价会涨回来。但我现在已经把这个吃豆腐的心态去掉了，因为我觉得吃豆腐其实你根本赚不了多少钱，所以终究回过头来，你还是去看说，哦，好，为什么这些 ETF 会选择这个股票，是因为他们看好它长期的价值。ETF 最终还是看长期，所以我现在买进的心态已经不太一样了。虽然我已经套牢了，我也没有再买进的本钱。
确实啊，就刚刚 Tedz 有提到一个观点是，你要知道这一档 ETF 为什么会选择这几个个股。那其实每一档ETF 都有公布他们的选股逻辑或策略，像可能 有一些 ETF 会包含动能的元素在里面，所以他们就会选择不是单纯高股息，那会选择一些、哦、他们可能怎么判断未来会有成长的这些标的来当他们成分股。那同学会站内其实有一篇问答也蛮多人想知道答案，就是他问说009是你的成分股与持股比例何时会正式公布。那其实我们在新闻就是刚刚 Tetz 有提到就是怎么吃豆腐，他其实只有公布前十大的持股明细，那这些其实到他上市前就正式上市前其实它都是会有一些调整空间可以去调整它的不管是前十大成分股还是怎么样，所以这一个只是他们当初在编纂指数或者是上市前的一个回测的前十大成分股，不一定代表他们真的就是10月1号假设以009为例的成分股，所以我们实际它成分股会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到上市当天才知道，所以大家如果想吃豆腐要小心这个确定是他要买的吗？其实投信还是会在上市前做一些调整。好，那接下来就是还有一档就是提到刚刚提到的就是未来接下来还有哪些 ETF 准备要募资或者是还待审核呢，就我观察到的有一档叫009，那这个是审核通过，那已经确定会在未来募资了，那它叫野村台湾趋势动能高股息 ETF， 那一样它就是刚刚提到它也是高股息，所以可能殖利率或者是一些配息的率会是他考量的范围，再来就是他还有包含所谓的动能因子，那这个什么是动能就是什么是他定义的动能，可能到时候就是有兴趣的人可以去他的可能 ETF 的介绍也看一下。对，
野村是日本的那个野村，当然他里面的成分股应该是台湾的嘛？
对，都是台湾的。
哦，好好，我可以再关注一下像野村这类的，因为我自己没有买过，他们的手续费会比较高吗？就是那个
保管费吗？
保管费，
保管费哦，好，我这边看到他的经理费是 0.4%， 然后好像蛮多之前发的台湾的投信发的好像都是 0.3， 所以感觉是有贵一点，那他的保管费是 0.035%， 那就跟大家目前市场上看的都差不多、啊、对，只不过他的发行价还是15块，所以不像是940是10块。
哦，现在就是再贵一点、现在也没办法主打说那个文案的嘛。
哦，对啊，我觉得还有一点可以讨论，就是未来的高股息或者是所有的 ETF 的文案上叙述，因为金管会针对这次009，就是太多人疯购，甚至是很多不玩股票的人都去玩，所以引起了金管会蛮大一个注意，就是他规定未来的像是 ETF 的介绍啊，或者是任何商品的介绍就不能讲年化报酬率。
没错，我相信在这个是金融行业做行销的同仁们跟我们一样啊，其实都处处受到一些限制啊，大家都蛮辛苦的。
对啊，但我觉得这个也是好的啊，就是毕竟可能还是要考虑到商品的性质，像 ETF 这种就是比较简单，那可能就会吸引到一些对于金融可能刚接触或者是不太了解的人。对啊，我觉得年化报酬率这个概念就是投资有一句话是这样讲，过去的成长不代表未来也会这样成长。
没错没错，像我在跟我朋友解释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就会误认为说这个啊、哦，譬如说8%他就是一定会拿到 8%、但其实数字都是会变动的。
对，
我觉得大家没有认知到这点。
对，而且他的年化的意思是可能是好几年的平均年化是长这样，也就是说像刚刚 Tetz 举例 8%， 你可能有一年拿 4%， 下一年拿 12%， 可能你平均下来也是 8%。 对啊，所以有可能会让投资人会有一点误解。对，所以我觉得不去就金管会限制这样也是对大家比较好。那我比较好奇的是这些可能未来要发行 ETF 的券商他们会怎么样去描述他们的产品或者是怎么样的介绍。对、
这个我觉得可以再关注一下。
那你觉得就是这些例如说每一档 ETF 他们可能背后都有一个指数嘛，他们还是最会追踪这些指数，那你会去参考例如说他们这些设计的指数会给你一些投资上的观念或启发吗？例如说以前大家都只买高股息，可能就像0056元大高股息，现在多了高股息再加什么动能或什么成长这些因子进去，你觉得这些新出来的商品有就是 启发你一些投资的想法吗？
我没有特别去研究说他们的选股逻辑，但就像我们自己平常有在选股的话，我们可能也会去关注用自己的选股策略嘛，也是要偏向用程式写一个量化交易的方式去选做选股。那我自己的话 ，ETF 的部分，其实我这次最大的学习，像我刚刚讲的，我比较多的是去关注说它选出来的结果，而不是方式。因为就是为什么每一档 ETF 最终你看到它，大家可能都是名字不同，策略或多或少也不同。但你会发现其实某些股票选出来 就是有那几只股票，对，然后这是我这次我觉得最大学习，因为也算是 很少有时间会，就是你看今年发这么多 ETF， 以前根本就没有发这么多 ETF，那今年 ETF 这样你可以说是 ETF 之乱，跑了这么多 ETF 出来，结果有某几档股票就是一再的 被买，那它是不是就是未来一个大家会去集中投资，又或者说各种策略算出来都很看好它，那我就会比较去关注这只股票里面的可能它额外的，因为这是选股策略嘛，那我们可以再去关注它的基本面啊什么的，我反而是比较这样的思考方式。
哦，所以你比较会像说这五档都有买，这五个 ETF 都有买这三档股票好了，那我就会去研究它有什么特色是可能会被大家喜欢，
类似是说量化交易的方式，他选股策略的部分他帮我做完了，
对对对，
那我接下来要做就是，欸，maybe 我去看他的基本面，哦，maybe 我去看一下总经，再去搭配一下，那我觉得整个选股 的为什么要选这支股票的原因就更完整。
哎呦，所以就是让投信让 ETF 帮你先挑过股票，
对，他已经帮我做完量化选股了，对对对，
然后这个好像也是蛮不错的一个 idea，
对，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想法。
好啊，那再问一个好了，那假设因为我自己记得你好像也有跟我说你有买过一些 ETF， 那你到底是怎么判断这一档 ETF 你自己想不想买，就是这档 ETF？
我自己以前我现在买的 ETF 其实都是很老牌的 ETF 啦，那我最近其实一个最大的检讨也是回归到刚刚讲的，因为我忘记是在哪里看到一个报告类似啊，就是说讲说就是 ETF 它肯定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被动投资嘛，就是投资人买了他就必须按照他的设定的规则去买这些股票，那我们一般散户就是会去买个股，那就是就比较像是主动投资，那近年来就是 ETF 跟这个就是被动跟主动投资，我觉得它现在就是比例有在变，那被动投资如果开始增加到超过一半比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对主动投资来说，你某个程度来说我会觉得是更是个机会，对，因为你如果能更去了解说 ETF 的规则，就是他说哎，他就是必须按照规则他就必须得买必须怎样的话，那你其实作为主动投资者你是更好去判断一些时机，以及说哎，去你不要说吃他豆腐，但你可以用长线思维去看说好那什么样的东西他必须要持有更久，对，这个是我现在比较我的思考方式，然后就是选 ETF 的方式我现在反而不会去想，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每一只都差不多，
懂，所以就像台股很多人会去做那种当 MSCI 名胜指数调整前后，那他们就会去赚那种有没有哪一些指数被新增进去，那被剔除进去，那时候很多国外的ETF 都是追踪这个名胜指数嘛，
对，
所以就会去炒作一些这样的话题的概念嘛？
对，其实我们自己平常上班也会聊到 这一点嘛，就是说什么东西又被踢出去了，什么东西又进来了，
对啊对啊，
但后来就是觉得追得好累哦，就是因为它其实蛮长，就一段时间就调整一次嘛，所以后来就是追这个然后追总经追很多消息，所以后来我都觉得说有一些只要是跟量化交易部分我都让 ETF 帮我做完，
确实确实，对啊，要就是有发 ETF 他们一定会做一些详尽的不管是调研或者是回测嘛，
对
对啊，那就让他们来做，不然自己写程式其实也是蛮累的，
没错没错。
好啊，那这个 ETF 话题就先聊到这边，那大家有什么有兴趣的也欢迎在站上跟我们讨论，那我也会把刚刚提到的一些讨论文章放在资讯栏，那下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第二个主题，就是国外的知名讨论区 Reddit 要在美国上市了，那它就是在上礼拜三3月20号的时候在美国 IPO 上市，那这边我觉得 一些蛮有趣的点，就是我其实会关注一些我喜欢的公司，当它上市的时候我会去看一些它的相关的资料，因为你上市柜不管是台湾还是美国，你只要在这种投资市场上市的话，你一定要公布，例如说你的一些基本资料啊，你的营收怎么来，所以我都会去看一下说，这些公司我们平常耳熟能详的公司到底是怎么赚钱的。对啊，那 Reddit 就在他的那个投资人关系的网页上公布他一些数据，我觉得这边蛮有趣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先介绍一下什么是 Reddit， 它其实就是美国的 PTT， 也就是台湾的 PTT， 就是大家很常上去发文啊怎么样，然后它就公布说它的每日活跃访客数有超过7300万人次，其实真的很多，比台湾的人口还要多个两三倍嘞，
真的很多。因为我自己有在用，所以上面的讨论确实是蛮热烈的。
对啊对啊，然后他这边也有说，哇，他的活跃社群数量有超过100000，然后发帖与评论总数，也就是他的发文数有超过160亿篇文。对啊，那这边不知道是日还是月，但不管是怎么样的数据其实都蛮恐怖的。
对，没错。
接下来就是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会想来聊 Reddit， 就是它其实里面有一个版叫做 Wall Street Bet， 那它就是其实很像美国版的股市报告同学会。那大家都知道说，美国的著名的金融都是在 Wall Street， 也就是华尔街，那它这个版就是有点像是对抗这些华尔街的精英机构，那它上面就是一堆散户投资人会上去发言。对啊，所以就这个版最有名的就是他们有在20好像是疫情的时候有嘎过一只股票叫做 GameStar GME， 那他就是跟这些机构投资人要放空这档股票，但这些散户投资人就觉得为什么你们要放空，我们就是这档股票就会跌，所以散户就疯狂冲进去买，那就把这些机构嘎空。这还被 Netflix 翻拍成一部电影，不知道 Ted 有没有看过。
他其实有翻拍成电影，然后最近还有翻拍成电视剧。
哎呦，
对，所以是先翻拍电视剧才翻拍成电影，我讲错了，我是有看电影，电影是非常好看，然后我觉得是可以去作为一个参考啦。因为就是说现在散户其实大家的投资观念在这几年来，我觉得 更多散户在直接进行做投资这个动作，所以适时的去看一下说大家的意见是怎么样，我觉得很重要。包含这部电影其实里面最后面有提到说这些华尔街的精英们其实他们现在也是会去利用舆论分析的方式看一下说这个 Wall Street Bet 里面大家在讲什么，分析一下说里面到底散户是看多还是看空，然后大概他们的想法是什么这样。
对啊，我觉得虽然可能外面的人都会说散户，尤其是我觉得在台股散户这个词好像有一点算是偏负面，但它其实散户就是代表就是散户投资人，那就是我们大家其实都是散户，我也不会说我好像散户就是贬低自己，没有啊，就是相较于机构我们都是这些零散的投资人。对啊，那就是大家如果最近投资观念就是整体散户都有提升，其实是机构也会去重视，例如说很常看到什么散户多空比，其实就是看散户去做小台子期，这种就是是做多还是做空，其实我觉得机构多少都会观察这些散户的群众的指标。对啊，那我们其实同学会目前也有在整理一些战略数据，那我们也想说推出一个叫做独特，就是股市报告同学会独家的，毕竟Reddit 他们有推出类似的功能嘛，那我们就想推出一个属于台股自己的，我们会称它为第四法人的数据。那什么是第四法人？就是我觉得我们散户其实大家团结起来也是一个不能就机构不会忽略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称自己为第四法人。那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目前还在整理，那整理的最后想推出的资料会是例如说散户多空比只有看台指期，也就是大盘，但其实同学会是台湾最大的投资讨论区，那我们可以针对每一档股票，那大家针对他的看法是什么，或者是大家哪一档股票最近查看的次数变多了，那我们会把它整理出来，就是台股1800多档股票，我们都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自己一个第四法人数据，那到时候希望说这个可以或多或少帮助大家了解说这档股票现在散户投资人的动向是多还是空，那是怎么看的。对啊，如果有兴趣的话也欢迎 在底下留言，那我们到时候这个功能推出之后就会再联络大家。
嗯嗯，那个非常期待。
对啊，我自己也非常期待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研发第四法人。因为像很多时候我觉得尤其是动能交易，很多都是炒一个热的话题，对吧？所以像什么时候，哎，我可能就会想知道说哪一个股票，例如说最近在炒，我们下一个话题会聊重电股好了，就是因为电价涨了，这些股票渴望受惠，那一定会有短期的人进去，那我就想看，哎，这个讨论的热潮什么时候会衰减？那这也许可以帮助我做一个出场的一个判断，这样。
没有错，没有错，就是说，股票的这个动向其实有时候就像第四我们接下来要做这个第四法人嘛，我觉得它最特别的地方是在于说平常我们看三大法人其实你都要到收盘后甚至过一段时间你才能看，那我希望我们其实也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功能然后帮助大家说知道说好现在在这个开盘的时间的时候呢，哎，这个站上现在它的热度大概有多少，那大家可以及时的讯号，譬如说你在盘中的时候哎突然下跌了5%，那是这个是这个股票的关注度呢，是不是有因此而上升？
嗯，
那类似这样的资料，我们接下来会去做这个整理。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就是到时候可以看一下留言栏。
好，没错，我会再把相关的表单放在资讯栏。那大家如果真的想好奇一下同学的第四法人到底是什么，就欢迎填表单。那我们在这个功能上线之后，就会用 email 的方式联系这些有兴趣的人，那作为我们的第一批限量的尝试的体验者，这样对吧？那我觉得这边也有提到，就再切回 Reddit 这个话题好了，他们就是上市但他们其实还是亏损的，其实好像美国很多科技公司他们上市的时候都还是亏损状态，但市场好像都蛮买单的。
对，就是科技股的话其实大部分还上市的时候是亏损的。我记得光 Reddit 其实这几年来他就是一直在摸索所谓的他们的变现模式嘛。
嗯，
对。然后我觉得后续有没有摸索出来，其实我现在没有特别的去研究了。但是他上市的时候现在的话我记得好像亏损有快1亿美元，对不对？9600万。
对，他是说去年好像亏损了9000万美元。对
对对对对对，所以像这种科技股我觉得后续可能是值得去关注的，是说像一个这样大型的论坛，以去之前来说的话可能是Pinterest 吧，然后、
啊、对
对对对，然后在更久以前还有 Facebook 嘛、
嗯、
其实都是有一些就是社群论坛然后成功变现的案例。那 Reddit 接下来要怎么做可以让它就是变现效率更好，我觉得是一个投资人可以去关注说它是不是值得买进的点。
嗯，我觉得对啊，大家都平常应该都有在滑各种论坛，不管是 Facebook 啊 IG 其实都 Meta 底下的，对啊。那大家我觉得应该跟 Pinterest 比较不熟一点，对，但是它主要是做一个图像的论坛，那其实蛮多设计师会上去看一些设计的 idea 这样。那 Reddit 他这边就他的 IPO 说明书里面有提到说，他目前就像刚刚 Tess 讲有在尝试变现，那他目前就有跟 Google 签了一个合约，那这个合约内容是什么，就是把 Reddit 刚刚说的可能一天有10亿篇文，那他觉得是会把这些给 Google 拿去做爬虫，那爬虫爬取这些文字给他去做 AI 的训练，对啊。所以其实社群有很多变现方式，像广告就是其中一个，只是 Reddit 目前好像没有在这方面取得太大的营收。那 Tess 你觉得台湾有机会有这种社群软体公司会上市吗？
台湾的话我觉得是相当有机会啊，就是我觉得像D卡或是我们自己这个，其实我觉得最终还是要看老板，对啊，是吧？
对啊，
对对对。那我另外一点的话，我觉得是说这个社群论坛的变现模式其实就像刚刚 Andy 你讲的已经蛮固定的，
嗯，
就至少可能会有一些创新的玩法，但传统的已经就是说如果你不想要创新的话，哎，广告、
嗯、
哦，哎，把你的就是这些文章卖给人家去做语义分析，做 AI 的模型，这些都是一个很明确的变现手段。所以我觉得变现手段其实都已经蛮明确，那就是看这些社群平台有没有想要就是去采用这样的手段，然后优化这样的手段，然后最终其实就是看老板愿不愿意就是在台湾上市这样子。
嗯，没错。 好，那 Ready 的话题就到这边。那其实我觉得上市不上市还是要看老板，毕竟有一些老板就是没有募资需求，他其实就不会上市。
其实我觉得这个才是最主要的目的啊。
对对对，有听过一句话是真的赚钱的公司就不会想上市。
对，上市所以说起来蛮有趣的，我觉得是说有些人是有募资需求，但另外一种我听过的是如果没有募资需求可能就只剩下一种需求，是什么需求呢？可能是要去打那个国家的品牌知名度或是信任度。
对对对，之前有分析说，哎，例如说前阵子好像台湾的企业AP 就是他也是做一家SaaS 服务，就是云端服务，然后是做广告的，那他就选择不在台湾上市而去日本上市的原因就是他想要打日本那边的市场。所以确实上市并不是绝对，而且也不是说在哪里上市就是好的，对啊，也要考虑那一家公司未来的发展，对，如何。
没错没错。
好啊，那最后就是进入我们最后一个话题，也就是最近很多重电相关的概念股，像什么华城啊，然后什么市电啊、亚力这些，其实在最近都涨蛮多的。那为什么会涨呢？其实主要就是因为台湾最近公布说，哎，其实电费要调涨，而且针对工业用电的情况是调蛮多，最高会调到 25%， 就将近年电费要贵四分之一。对啊，所以就导致这些例如说在做一些电机电器尤其是跟电相关的公司就涨蛮多的。那天子 你自己是有关注到这个新闻时事或你有买到这些股票吗？
我现在正在看我的中兴电目前是套牢中。
哎呦，中兴电，那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买这个？
其实就是一窝蜂啦，就是这次 又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那就是说那时候说四月电价要涨嘛，我就想说好，来跟大家先一起就是算是说共襄盛举一下，先进去陪大家一起住套房。那现在就是很完美的住在很高的楼层，风景还不错。
你是在什么时候买的
啊？就是昨天。
昨天才冲进去的。
对对对对对。
那会不会有点太晚了？
对对对对对，哎，五年后或是我孙子不一定会觉得太晚，说不定那时候涨很高了。
确实啊，隔代冲嘛，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这样讲，套牢没关系，孙子帮你冲。对啊，那其实我们有稍微就是调查了一下，就这几档，我们调的数据是市电、东元、中兴电、亚力、华城跟大同是几家就是外面媒体比较常被归类为重电相关的概念股。那其实就有调他们今年到目前为止的涨幅，最高的是华城跟市电，就华城今年2024年1月1号到现在已经涨了 100%， 107%， 那市电已经涨了
148%。 没错，其实那时候我也是有稍微看了一下下说，哎，谁涨比较多，就觉得说好，我也不要去买那种就是都还没有动的，我去买一个大概中间一点的，没想到还是住了套房。
对啊，中兴电目前今年为止涨了 47.9%， 其实也算蛮多的。
就是蛮多的，但就想说，哎，人家也有涨到 100% 了，
啊，对，
那他就哎，可能还有一个 50% 的机会
补涨嘛，看这档会不会补涨嘛。
结果没有了，因为昨天到今天嘛，我们都还不能讲结果，
对，
但是现在确实是住在套房里面，没有错。
对啊。然后这档就是这个话题其实缺电然后这些重电股我其实也没跟到，但其实蛮久以前就有看华城这档股票，那它从2023年1月1号到2024年它涨了5倍，它涨了 524%。
其实我觉得可以值得关注。为什么？其实现在就是说住在套房讲话可能会比较大声啊，但是就是说怎么讲，我觉得就是可以更需要值得关注的是说电价，台湾的电价其实相对国外是便宜嘛，大家也知道说我以前住在国外，那国外的电价是真的比较贵。那台湾的话我觉得是我会特别去想要关注这块议题，是说第一个会不会影响到我们 CPI， 第二个是说我们台湾现在在涨的这些台积电啊、鸿海啊什么有的没有的这些全职股，或是我们半导体这些大厂们其实都是吃电怪兽。
对，没错。
对，所以我才会去说特别去关注说，那当我们电价这样起来，它到底会对我们整个市场或者说外资会怎么样去看说台湾的这些公司们，我觉得会反而是我会想要去关注的一个议题
而且现在就大家也知道台积电的产能是 越开越高了，对啊，像光它2022年的用电量一年就达到210亿度电，其实是非常高的一个电费需求，再加上它目前假设什么 AI 晶片都要台积电下单生产，肯定电费是会再往上的。
没有错，没有错。台积电的一天的用电，我可能说不定可以活一辈子。
确实，但这边有人去算说，其实就算他一年用210亿度电，那他其实占他的营收影响可能不到 1%。也就是说，台积电其实赚那么多，他不 care 这一点小电费调涨。
哦，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就算再调多一点，它其实就像刚刚 Taze 讲，台积电的在台湾的成本其实跟国外比还是低很多，就台湾的台水台电。
这是我们同学算的吗？
没有，这是外面新闻算的，对、
哦、okay, okay
但同学应该也算得出来吧，我相信我们的同学
是是是
投资那么久，一定有人可以算得出来。
但我觉得反过来哦，反过来讲，台积电不 care， 其他的中小型的厂会不会 care？
哎呦，对哦，其实对，我觉得应该是有，因为毕竟半导体产业还算是台湾这个就是我自己推论的，对啊，就是台湾算重点扶持的产业，但我不确定其他可能没有政府那么关注的产业，那会不会电费受到影响的幅度会比台积电还要大？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以观察点。
对啊，我看那个新闻有报什么烤面包的。
哦，
光卖面包一个月就多了不知道多少钱。
对啊，对啊，他们确实中小型店家也是有受到这次调涨的波及啊。
是是是，所以我才会讲说，其实我就是有点环环相扣了。那台积电的话，可能受的影响会比较小，他可能比较不 care。
对，
那人家就算台积电，如果他的产品真的是，因为他产品是一线产品，那他真的够好，人家其实他涨价，大部分的人还是愿意买。
对啊，
但如果是二三线的，那我觉得可能就受到影响，可能再波及再大一点点。那我们现在都已经是所有资金都已经聚集在一些全职股了，感觉这个状况会不会因此更严重？我觉得也可以去看一下。
对啊，所以大家如果觉得这个议题会持续下去的话，那可以关注就像刚刚提到的这些重电的概念股，或者是大家也可以自己去同学上面看一下其他网友或者是大家同学都分析哪一些。那其实像衍生的话题，就是如果是缺电然后电费调涨，那是不是有一些绿电或者是一些再生能源厨电相关的概念股，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一起在同学在内做讨论。那我们这集的节目就聊到这边，如果大家有什么回馈，也欢迎到各大 Podcast 平台下面留言给我们哦。那这集节目就先到这边，拜拜，
拜拜。